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莫德纳疫苗周一向美国和欧洲申请紧急授权。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实施制裁，指责其支持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破坏民主的努力。美新冠病例增加，官员考虑加强防疫管制。12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表示，准备在11月30号申请美国和欧洲的紧急授权，以批准其研发的新冠疫苗。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莫德纳公司后期研究的结果显示，这种疫苗的有效率为94.1%，并且没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莫德纳首席执行官斯蒂芬·班塞尔对疫苗感到十分乐观。莫德纳公司的报告还说，疫苗有效性在各个年龄、族裔、种族和性别人口统计中均保持一致，并且对已导致近150万人死亡的新冠疫情而言，这种疫苗在防止严重病症方面具有100%的成功率。在参与该试验的3万多志愿者中，有196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有185名接受的是安慰剂，只有11名注射的是疫苗。莫德纳报告的严重病例有30人，而这些人全部在安慰剂组当中，这意味着这种疫苗可以100%的有效的预防出现严重症状。莫德纳的疫苗产品是继辉瑞和 BioNTech 共同开发的注射剂之后，今年预计可以获得美国紧急使用授权的第二种疫苗。辉瑞的疫苗试验有效率为95%。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在11月30号星期一递交了新冠疫苗的批准申请，该公司的疫苗有效率达到94.5%。上周辉瑞药厂也提出了申请，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尽快批准疫苗的使用。特朗普总统说，莫德纳现在申请了紧急疫苗批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必须动作迅速，趋速行动是现在的奇迹。副总统彭斯星期一下午与白宫新冠工作小组进行闭门会议。本周二，美国疾病控制管理中心预计会开会讨论疫苗的分配优先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最近的感恩节假期可能会导致新冠感染病例增加。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在上周四的感恩节假期后，许多美国人本周恢复工作，许多人选择留在家中度假时，也有人与亲人一起旅行和聚会。卫生官员和民选官员担心这可能促使新冠病毒扩散。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契医生说，11月美国报告的病例超过400万，是10月的2倍，未来疫情可能会更严重。
Now, we don't want to frighten people, but that's just the reality. We said that these things would happen as we got into the cold weather and as we began traveling, and they've happened. It's going to happen again.
随着感染病例的增加，美国人口最多的洛杉矶县下令采取新的封锁措施，包括从本周开始的为期3周的居家令。全国橄榄球联盟在这一季节的最后阶段也下令球队设施内停止集体活动。但是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宣布将开放小学，改变了先前的决定。美国学校都在关闭时，各地的官员都因允许室内用餐以及酒吧开放而受到批评。医学专家指出，幼儿不会像成年人那样传播这种病毒。
So let's try to get the kids back, but let's try to mitigate the things that maintain and just push the kind of community spread that we're trying to avoid. And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know well. The bars, the restaurants where you have capacity seating indoors without masks.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drive the community spread, not the schools.
福奇医生和其他公共卫生官员在有望迎来疫苗之时，正在敦促公众继续执行安全程序，戴口罩，避开人群，与他人保持距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选择的顾问本周开会，以决定一旦获得政府批准，如何分配疫苗的最初供应。美国之音奎因报道。
美国股市本月连创新高，虽然本周一是出现了回调，但是三大股指在十一月的涨幅都超过了10%。早周一，道琼斯指数收报29,638.64点，跌幅为0.9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2,198.74点，跌幅为0.06%；标普五百收报3,621.63点，跌幅为0.46%。周一，特朗普政府考虑将中国中芯国际和中海油纳入黑名单，引发市场的谨慎情绪。此前，制药商在新冠疫苗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美国政府交接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减少，都是股市的利好消息。感恩节周末刚刚过去，各大商家的网络促销依然正在进行之中。统计机构预计，今年的网络星期一的在线销售额或许会创下历史记录。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为我们介绍。文浩。
好的，卡拉。那么每年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一呢，是美国各大商家进行网络促销的日子。随着网络购物变得越来越方便呢，网络星期的重要程度也是在不断赶追传统的购物日黑色星期五。那么今年是由于新冠疫情，许多顾客在黑色星期五呢是选择留在家中进行网购，而不是前往实体店。那么分析机构收集到的数据是显示呢，今年黑色星期五到商店里购物的人数呢，比往年比是下降了超过50%。那么同时，著名的电脑软件公司 Adobe 的数据是显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五呢，网络销售额是上升了几乎有22%，达到了90亿美元之多。那么 Adobe 同时也预测说呢，今年的网络星期一的销售额会创下历史新高，那么最高可能会达到120亿美元，比去年的数字呢是要上涨35%。那么在每年这些促销的日子里呢，销售最火爆的产品当中自然是少不了电子产品。那美国市场上的许多电子产品呢都是由中国制造的。那么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盖瑞哈夫鲍尔是估计说呢，美国市场上拥有的中国配件的电子产品呢至少占了有1/3以上。那么虽然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给中国的进口商品是增加了25%的关税，但是哈夫鲍尔是说呢，尽管有这么高的关税，对美国的企业来说，中国制造的产品依然是非常的便宜。
It'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a manufacturer in Vietnam or Indonesia or even Mexico, which maintains the same quality that China has and has the same rapid delivery. Those are two excep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integration into the supply chain, high quality, rapid delivery, and almost certainly an alternative supplier is going to cost more. Now the tariffs cost an additional 25%, but it would be quite possible an alternative supplier, first of all, takes it a while to ramp up, and the cost could easily be 25% or more.Higher from an alternative supplier. So all these reasons mean that major companies, especially of sophisticated products, electronics, for example, are quite reluctant to move their supply chain.
那么为了确保人权在供应链中得到维护呢，美国国会几乎是以全票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禁止美国的企业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这些产品中没有包含强制劳动。但是纽约时报在昨天的一篇报道中呢，是表示说耐克、苹果、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呢，是在游说议员们希望他们能降低这部法案的力度啊。这些公司是表示呢，他们强烈谴责强制劳动，但是说呢，这部法案会破坏他们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供应链。 链。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呢，在美中供应链的两方呢，一方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去最大化利润，比如说像网络星期一这样的促销活动，那么另一方呢，是一个有能力压制劳动成本的威权政府。那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是说呢，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介入，这两方都不会对强制劳动太在意。
It would get some attention, but it would not be a central issue in their relations. And one reason is thatYou know, when you speak of supply chain, I think the chain metaphor is a good one because, you know, any first-tier supplier to a U.S. company will have behind it second-tier, third-tier, fourth-tier suppliers. So what happens down the line is often unclear to the U.S. company, which is the ultimate purchaser of these Chinese intermediate products.
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自己也是很难去了解啊，在这个家人团聚的温馨假日购买的商品，是不是在世界另一端强制劳动的产物？那么，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的连线报道。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实施制裁，指责其支持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破坏民主的努力。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打击世界各地任何压制人民民主意愿的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后在声明中说，通过这一最新行动，美国重申致力于追究所有参与非法的马杜罗政权破坏民主努力的人的责任。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国务院都表示，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自2017年以来一直为马杜罗政府提供支持，并向委内瑞拉政府实体，包括国营电信提供商委内瑞拉国家电话公司提供软件培训和技术专长。特朗普政府准备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和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列入其出口黑名单。路透社星期天的报道援引相关的文件和消息来源说，美国将遏制这两家被认为是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在美国市场融资。在这之前，已经有31家中国公司被认为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特朗普总统近期发布的一项政令将阻止美国投资者从明年起购买该名单中的公司的股票。目前尚不清楚何时会通过联邦公报发布这个更新的名单。路透的讯息显示，这个名单除包括中芯国际和中海油之外，还将包括中国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和副总统当选人哈里斯的团队星期天宣布了负责下一届白宫通讯联络工作的主要成员名单。该团队成员表示，美国政府换届的交接工作已经展开。来看报道。
总统当选人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白宫历史上首次出现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通讯联络团队。在奥巴马主政时期担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沙奇被拜登任命为下一届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推特上写道，下届政府的通讯联络团队包括六位有年幼孩子的母亲，是美国历届政府中最多元的。拜登哈里斯竞选团队发言人凯特贝丁菲尔德将担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他在奥巴马主政时期曾经为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拜登工作。尽管特朗普总统在大选结束后尚未承认败选，但贝丁菲尔德日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政府换届的权力交接工作已经展开。
The president-elect, as you've seen from the work he's done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is focused entirely on the business of the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of moving the country forward, of beginning to tackle these simultaneous crises that the country is facing.
此外，拜登哈里斯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西蒙桑德斯将担任副总统高级顾问兼首席发言人。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的新闻秘书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将担任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联络主任。拜登团队的成员说，总统当选人的总统每日简报定于本星期开始，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定于明年1月20号举行。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拜登近期宣布了他的下一任内阁中的多位重要的职位的人选，他将提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为下一任财政部长。那么如果这一项提名最终得到参议院通过，耶伦将成为史上首位女性财长。来看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计划提名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为下一任财政部长。如果此项任命得到确认，那么耶伦将成为第一位女性财长。随之，标准普尔指数和美元指数上涨。74岁的耶伦是一位专门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者，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被任命为首位女性美联储主席。她在2014到2018年期间管理美国中央银行体系，重点之一是关注失业率。她曾在2016年的一场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这样说道
：“When it comes to 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To effectively promote safety and soundness.” And to ensure that institutions comply with applicabl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without creating undue regulatory burden, rules and supervisory approaches should be tailor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institutions, such as community banks.
如果出任财长，耶伦面对的是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大规模裁员和发展减缓的经济。如果国会议员们在明年一月拜登上任前还未推动已经停滞数月的刺激经济法案的话，那也将成为耶伦的首要任务。据消息人士透露，耶伦的任命得到了民主党中左派人士的支持，这项任命还需要经由国会参议院的通过。拜登正在快速地填补他下一任内阁中的重要职位空缺。周一早些时候，他宣布了多位外交政策团队的任命，提名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务卿一职，杰克·沙利文为国家安全顾问，马约卡斯为国土安全部长，海恩斯为首位女性国家情报总监等。另外，前国务卿克里被任命为总统气候特使，这是非内阁职位。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区块链技术具有改变银行、政府和供应链产业的潜力，但是有意学习分散式账本技术的年轻人却发现教育资源少得可怜。这就是18岁的卢纳克·周杜瑞决定开办面向学校的区块链项目的原因。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每当鲁纳克·周杜瑞参加区块链技术会议时，他会随时注意到一些问题。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散式账本技术，可以让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交易得以进行。通过减少对中介方的需求，它对银行业和供应链产业具有重大影响。像亚马逊、微软和 IBM 这样的科技巨头已经在对它进行探索，不过在未来10年或20年，它可能还不会成为主流。
At that time, you're not going to be the principal consumer. The principal consumer will be the adults of that working world, which will are right now the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这是这位18岁的青年决定开展面向学校的区块链项目的原因。面向学校的区块链项目通过导师辅导和一些创意挑战比赛，把高中生、大学生和区块链行业联系起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4年级学生德兰德斯是获胜团队的成员。德兰德斯和他的团队想出 Easy Ether 的点子。这是一种智慧型合约，当区块链代币从一个数字钱包转移到另一个数字钱包，它可以防止金钱损失。
We won an interview with a Mozilla incubator, and if they like our project, they can invest more than $70,000.
It was actually really impressive because a lot of them came very prepared. They already had questions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ask, and they, you know, obviously thought through this a lot.
安东尼·罗萨蒂在区块链初创公司 Digital Asset 工作，他是一个学生导师。
The entire space has barely existed for 10 years now, And so that's about the amount of time it takes to become an expert.
当一门技术新到连正规教育都还不存在的时候，面向学校的区块链项目将通过实践来促进学习。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在南达科他州派恩林保留区生活非常的艰辛，这个地方很穷很危险，而且女孩和年轻女子在这里前途渺茫，但是拉科塔部落的妇女正在把自己的人生和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年轻一代的妇女提供了新的机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佩辛斯和他妹妹 AJ 住在美国最贫穷的社区之一，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派恩林保留区。
Take it to the gate, take it to the gate.
佩辛斯今年十岁，他一生多数时间在他亲戚之间穿梭，因为他父母并不总在他身边。
I mostly go to my grandma's. She took care of me for 2 years. Here you go, you can have the puppy back. Before my grandma took me, I used to have an uncle that took care of me.He got buried out close to Red Cloud School. Yeah, I only go see him once in a while, but I didn't really see him because it's sad for me.
佩辛斯的曾祖父好几个月没找到工作，电力取暖很贵，因此他们烧柴火来加温。
Her and I, that's four generations.
I'm the Lakota woman. Right? Say yes.
We got a mean loss of identity here due to forced assimilation.
拉科塔部族曾经是野牛猎人，他们在这些平原上自由的游牧几千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策迫使土著同化，政策要求把拉科塔和其他部落的孩童从他们的家里带走，并且禁止他们举行文化仪式以及说他们的母语。他们被迫从事农耕并居住在保留区。美洲原住民已经重获一些权利，但他们许多人仍选择住在生活依然艰苦的保留区。派恩林保留区地形孤立，资源缺乏，而犯罪猖獗。那里的失业率为80%，毒品和烈酒，年轻妇女下落不明，缺乏执法单位，都是这里生活现实的一部分。拉科塔部落的妇女正试图将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
I speak for our reservation because this is where I've been. We have to support one another, and we have to bring that together for our daughters and our future. That's why I feel like these programs are so important to teach our young girls to have pride in themselves and who they are and how to protect and understand their sacredness.
他们和伊门郡原住民少女协进网络合作，一起在保留区创建少女社团。这是每个邻里都有的安全场所，女孩每星期可以去玩耍，去讨论问题，并寻找机会。
With the historical oppression that Native American people have experienced here in the U.S., family structures are often broken down, and so girls have a lot more on their plates than boys do in terms of pregnancy risk, in terms of dropping out of school, in terms of having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heading a family.
女孩社团在土著文化中并非异类。
The matrilineal traditions in many Native cultures meant there were women societies to get things done.Gender is really such a core piece of who we are as Native people. You know, women have particular strengths and men have particular strengths. We have like roles that we play, and that's how we've survived.
在第一次信息会议上，佩辛斯和他朋友都很好奇。
How this really works is through mentoring. We want to make sure girls are able to.Learn about our culture. They're able to learn about the ceremonies.
You'll also learn skills too, like how to prepare to get into college, how to get scholarships.
当佩辛斯长大后，他想要成为美国空军飞行员，就像他姨妈一样。
She said it's a little hard to fly because there's a whole bunch of buttons. I'm like, but I can think I can get him in my head because I'm really strong, so I can do it.And then I also will have a good house and a good life and sometimes take care of my grandpa. Yeah.
这样的计划可以帮助像佩辛斯这样的女孩把更美好的未来梦想化为现实。美国之音记者库普奇尼特斯基南达科他州报道。
美国华盛顿州的一所警察学院已经将所谓的大脑训练纳入课程，该课程的创建者称它为警察培训模式的转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来的报道。
无论是在这样的培训活动或是在真实的情况中，紧张的局势都可能激起警官采取肢体行动。
You are not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to your right and to your left. There's been cases of police officers standing over the shoulder of their partner and yelling in their ear and the officer never heard it.
Cognitive functioning deteriorates significantly so that critical thinking, decision making, in large part it depends on how stressed out a person is, but it can kind of just go away completely.
在新年呼吁警政改革的抗议活动出现之前，华盛顿州的一个警察学院已采用了认知指挥，或称 CR 的计划，训练警察的大脑来学习如何降低紧张局面。大多数传统的警察培训侧重于肢体技能，在互联网上的 CR 应用程序训练大脑潜意识的部分，让它在压力下运作得更有效率，并增强意识。警官因此可以采取主动而不是被动反应。通过2到5分钟的培训课程 ，CR 会跟踪进度，例如警官培训的程度和频率，以及他们完成了哪些培训课程。
So just reminding ourselves to breathe, so it's keeping ourselves in our thinking state of our brain, not getting tunnel vision, audio exclusion, all that sort of stuff. Scanning our environment,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not any other threat.
CR 已经在13个左右的机构进行了将近40个研究。虽然警察说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经验，但华盛顿州的警察学院已经看到 CR 培训的成果前途无量。
C2 training allows a newer officer going to the street to have these automatic behaviors that it would take another officer without C2 training somewhere from 3 to 5 years to establish.
像就地掩蔽和加速行动之类的行为，可以提高让警察和公众更安全的可能性。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公益团体在马萨诸塞州启动救援海龟的行动，这些海龟被大浪冲到科德角海岸后受困。来看报道。
每年秋天，在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数百只濒临绝种的海龟被冰冷的大西洋风浪冲上岸，带来世界上最大型的海龟搁浅事件。公益团体乌龟也会飞和志愿者承载了创纪录的74只海龟，当中大部分是世界上最小最濒危的物种肯氏龟。这些海龟将由一架私人飞机运送到东海岸的康复中心，之后再释放到温暖的墨西哥湾水域。
This year right now the way it's unfolding, we had on the first standing event, instead of getting 1 or 2 turtles, we got 16. And then this2 or 3 days ago, we had another wind event, a series of wind events, and we have 70 turtles on one tide. And that's really unprecedented in an average year or even a somewhat exceptional year.
普利斯科特说，今年情况特殊，遇难的海龟增多，但招募更多志愿者变得困难。每一位志愿者肩负的责任因而更重。
Once you save one, it's, you know, you're just hooked. I find that my fellow volunteers, they'll do just about anything. You know, like, okay, it's 5 degrees out with a 30-mile-an-hour wind. Can you go out at 3 a.m.? You know, and they're like, yeah. So it's for the turtles. You know, we love them.
查尔斯·杨克是一名志愿飞行员，他前一天接到乌龟也会飞的电话，告诉他将近100只海龟需要迁徙，隔天他就出现在这里。
These little guys, they really don't have much way. There isn't for people like us, they don't have much of a chance in this world. And, you know, I've got a grandson now, and I'd like him to see some of these.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在节目的最后，第一家庭正在庆祝他们在白宫的第4个圣诞节。今年的主题是美丽的美国，主题是颂扬美国民族的威严。一起来看一看。
big backlog.